我们先做个祷告。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带领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就求主来赐福我们，你祝福我们的脚中，我们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恭恭敬敬地交在你的面前，求主来洁净我们，洁净我们的里里外外，也洁净我们的脚踏之处。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你来亲自引导来光照我们，求主来托起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前面分享的25章，我们看到神首先审判了犹大国，然后审判犹大国的周围的列国。那为什么把周围的列国也审判呢？当时周围列国呢是和以色列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以色列的败坏与周围列国也是有关系的。一方面是犹大人不去守自己的圣洁，不去遵行神的话语，去沾染污秽，那么这些污秽都是从外邦那些他们的当中过来的，所以是神要做审判。另外，从另外一层意思来讲呢，神审判人不是因为神的问题，是不管是犹大人还是列邦，都是因为罪。只要人离弃了神，活在罪当中，一定会被神追讨，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那么今天也如此，不是说人不信神好像就与神没有关系，到审判来临的时候，任何背离神不信神的都逃不过神的严厉的审判。特别是我们在启示录可以看到，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场面是何等的惨烈。第26章，这儿又开始记录以耶利米他的经历为一个线索，再一次神要把他的心意显明给犹大的百姓，让他们回转。那么26章呢，从又回到约雅敬这个时代。第一节说，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对犹大众诚意的人，就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这两节经文透露出非常多的一个信息。一个信息是，约雅敬登基的时候，神的话就临到耶利米，透过耶利米要临到犹大的众人。为什么从约雅敬登基的时候，这个耶和华就临到了？这个与当时的整个国家的变化有关系。因为约西亚王死了，约西亚是个好王，他虽然是敬畏神，虽然是做了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把球他也挪去，但是他这个短期的一个复兴没有改变整个犹大的一个命运，因为这些百姓都出现问题了，这个根子没有得到彻底的扭转。那么约西亚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约哈斯继位，约哈斯呢在外撒仅仅待了3个月，就被埃及法老给废掉了，然后约雅敬上去。那么约雅敬也是个坏王，所以这个时候神就差遣耶利米再去跟他们去讲话。那么耶利米跟他说，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那就是神的圣殿，就像我们现在的教会一样，站在这个院子里面向犹大众诚意的人来说话。那么在这个院内讲出来，那么这个话要传给犹大的全地。那众诚意的人是什么呢？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因为到了礼拜的时候，这个他们都要从四面八方到这个圣殿来。那么借这个机会，神要让耶利米传达神的话语。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我们注意这几个字，礼拜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一到主日的时候，到那个点儿，大家都要去教会，就是教会不关门的时候。 那么这个情景和我们今天是没什么差别的。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些犹大的百姓也是要礼拜的，礼拜可是到神的殿要敬拜神，赞美神。那么那些先知呢，要传讲神的话，读经；那些祭司呢，要献祭，大家要到神面前赎罪。我们从这些来看呢，做的一点都没问题。但是这些都是表象、表面上的。那么从上下文来看，我们从这个整个这个百姓的这个光景来看，其实他们的心已经远离神，做这些表面的工作仅仅是去了讨好神、贿赂神，从外表的行为来换取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现在的教会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呢？在末后的时代，教会是不温不火、不冷不热，最从尊敬神，心里面远离神。包括我们自己好多时候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能看外面的复兴，我们常常是从人是从外表去观察，去下一个结论啊，说这个教会人多，这个教会你看他啊，一场赞美是大家是流泪哭泣，哭泣，道也讲得好，那个牧师这个口才也很好。我们通过这种去判断，这些现象是表面的，是不是真的复兴？我们看里面，神从来没有说，这个在圣殿里面敬拜的人多就表明复兴，也没有说教会里面人多就表明复兴。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使徒保罗在那建立一个教会，十多年就是十多个人，所以我们要从这儿来看，我们要清楚神在这里面带出这句话的一个心意。恕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神让耶利米说神所吩咐的所有的话，一个字不可删减，一字不可删减，在《申命记》的12章32节出现过一次，在《启示录》22章18到19节，就是整本圣经快要结束的时候，又说过一次。这三次提到神的话一字不可删减，这次是对耶利米说的，那么第一次是对摩西说的，最后一次是对使徒约翰说的。实际上透过这三次是神对所有的他的忠心的仆人说的。我们传讲神的话，我们传扬神的话，包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去传扬神的话，不要删减，要把真相告诉大家。特别是一开始带领其他人去信主觉知的时候，那告诉他以后一定要把这个真实情况要告诉他，不可删减。特别是现在的传道人牧师在讲台上。第三节，或者他们肯听从，个人回头离开恶道，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就或者意思就是神希望他们能够听，能够回头，这也是神里面心里面愿意看到的，这是神的一种希望。如果他们能够回头，神就不会将一开始要定义降在他们身上的灾祸降于他们，神会取消，这也是神的应许。这个应许今天依然是神，依然是有这样应许领导我们。第四节，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不听从我从早起来差遣到你们那里去我仆人众先知的话，括号里面是你们还没有听从。那为什么是在第二节神说你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呢？这里面除了对他的忠心仆人的一个要求以外，可能当时耶利米有所顾虑，因为这些话确实说给这些百姓听以后怕他们害怕， 所以可能有耶利米不想传的信息，所以这儿神特别的丰富。另外这里面也是一个增加先知不同之处，真的先知他一定原原本本的传讲，那些假先知呢只传讲人想听的，人愿意听的，神不想听的他不会讲。那今天也是如此，说如果不遵行，第四节说不遵行我设立你的，你设立在你面前的律法，第五节说不听从我从早起来差遣众先知所说的话，不遵行不听从，那最后神一定会下第六节，我就必使这殿如示罗，使这城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这简简单单的这一句话就是神最后的一个审判，如果不听从，那么这就是下场。什么下场呢？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这个殿他们特别看重的倚重的这个圣殿就像示罗一样。那示罗是什么意思？示罗是一个地名，当时这个会幕是设立在示罗。其实在约西亚带领这个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以后，一开始他们这个行政中心包括敬拜的这个中心在基甲那个地方，在基甲很长时间，那么当时的会幕也设立在基甲。后来呢他们到了示罗，就把会幕也搬迁在示罗，会幕一直在示罗存放，一直到士师时代，一个叫在撒母耳记载有个以利这个祭司，那个时候这个示罗被非利士人攻击毁坏，然后呢非利士人就把这个约柜给抢上跑了，这是当时撒母耳记上记载的。我们先说这个会幕为什么对以色列人如此的重要。那么其实从会幕到圣殿的这个发展有个过程，一开始神拣选呼召亚伯拉罕以后，那个时候他们是在感谢神的时候，是把一些石头，没有人手找过的一些石头堆砌起来，就是个祭坛。那么这到摩西时代带领以色列百姓经过旷野要到应许之地的过程当中，神赐下律法，当时也赐下这个会幕的这个条例，就开始就会幕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一个帐篷，比较大的帐篷，可以搭起来，可以拆卸，便于他们行军移动。那么当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后来大卫建立了以色列这个联合王国这个王朝以后，那么这不用再挪动地方，那么就神透过所罗门建了圣殿，所以会幕也变成了圣殿。那么到了新约时代，圣殿被毁，这个圣殿被教会所取代。我们说教会仍然不完全，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么教会完全被新的耶路撒冷所取代，新天新地。所以这就是一个整个一个变化过程，我们从这个变化过程可以看到神的心意在不断的在完全，不断的在建造，一直到新的耶路撒冷降临。那么现在就是说我必使这殿如示罗，那么在示罗的那个时候，非利士人把约柜抢走以后，这个会幕里面就没有约柜了。约柜那就是神的宝座，神的同在，没有约柜就等于失去了神离开。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会幕是空有这个会幕的地位，没有实际，这个圣殿就等于失去了神。所以说神必然让这个圣殿就像示罗一样，神的宝座要离开，神要离开，神离开是一个很可怕的事，神离开意味着弃绝。那么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不是也是这种状况呢？有的教会，我相信有的教会就是这种状况，神已经把这个金灯台夺去了， 汉室还在，就像这些以色列人一到礼拜的时候去圣殿礼拜，什么都有，但是神的宝座已经没有了，空有那个空架子，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啊，这是我们要当心的。我们教会从领袖到普通弟兄姊妹一定要当心，我们守好这个殿，做好守望者。第二方面是使这城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这个城就是耶路撒冷圣城。耶路撒冷的城成了地上万国 所咒诅的，成了众人的笑柄，成了众人的咒诅的一个地方。这是神对这个以色列人，对犹大百姓特别看重的圣殿的一个审判，对圣殿的咒诅，也是对这些以色列民的审判。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殿，神都可以挪去。在新约时候，耶稣就说嘛，三日之后他可以把殿建起来。那主后70年，圣殿被毁，到现在这个圣殿没有建起来。我们看到神，他在这个愤怒的杯充满了他怒气的时候，当他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我们看中的这个教会，我们看中这个殿，神都会挪去。第七节，耶利米在耶和华殿中说的这些话，祭司、先知、众民都听见了。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 说的一切话，祭司、先知和众民都来抓住他，说：“你不要死，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预言说这殿必如示罗，这城必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呢？”于是众民都在耶和华的殿中聚集到耶利米那里。我们看到耶利米讲出了真相，但是他们不依不饶。他们为什么支持他？因为当时那些迦西人他们传讲是平安的道，说平安了平安了，神不会让刀剑临到我们。他们也根本不相信这个殿神会毁掉，他们相信这个殿是神又是神同在的地方，神不会毁掉，也不会变为荒场。他们就讲这些，所以耶利米讲了真相以后，他们认为耶利米是托神的名说的预言，认为耶利米是一个假先知，那么就把耶利米抓住了，说你不要死，他们支持他。这个特别像新约时候耶稣基督受审，被大祭司和那些众百姓那个审问羞辱的那个现场。耶稣说了一句话，说三日后我又把这个殿建起来，这句话不得了啊，说他是妄言。所以这些大祭司就凭这句话就可以审判他，定他死罪。这些假先知虽然熟读神的话，他非常熟悉神的话，包括新约时候那些大祭司、撒都该人那些文士，他非常熟悉神的话，但是不认识神，他们的那个灵里面的眼睛没有打开，是瞎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仅要读经，我们还要明白神的话，好好的祷告神，求圣灵来引导我们明白神的真理。光熟悉这是迈出第一步，熟悉 不等于认识神，但是要认识神，我们必须熟读神的话啊，注意这个辩证关系。但是这些非常熟悉神的话的人，以为自己认识神，以为自己说的那些预言是从神来的，把说真话的耶利米抓起来，要定他死罪。那么这些人呢，就把他们带到这个犹大的首领面前。第十节，犹大的首领听见这事，就从王宫上到耶和华的殿，坐在耶和华殿的新门口。这个新门口这个位置不是很详细，圣经里面没有具体讲这个新门在什么地方。第十一节，祭司、先知对首领和众民说：“ 这人是该死的，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正如你们亲耳所听见的。确实，耶利米说的这个预言就是攻击这城，是要咒诅这城，因为这个城已经败坏了，污秽了。那么这些先知说的没错，但是他们认为这个先知说的不是神从神来的，是假预言，说这个人该死。第十二节，耶利米就对众首领和众民说，耶和华差遣我预言攻击这殿和这城，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一些话。那么耶利米承认说这个话没错，但是这个话是耶和华神亲自差遣我说的。现在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就必后悔。后悔我们前面一再分享圣经里面多次提到后悔，这个后悔不是完完全全像我们现在心里的我们这个后悔，这里面带着神的忧伤，神所做的，神要定义的一些审判，神是不是出于他的本意，他不愿意这样做，好多的这个复杂的一个情绪在里面。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于你们，就是如果你们回头，现在回头也不晚，在任何时候回头也不晚。这是神对他们选民，神对他选民的应许，也是今天对我们这些信徒的应许。我们在任何时候回头都不晚，只要有机会，只要神给我们重新启示。第十四节，至于我在你们的手中，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就那样待我吧。但是你们要确实的知道，若把我致死，就使无辜人的血归到你们和这城并其中的居民了，因为耶和华实在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将这一切话传与你们耳中。第十四节表明了耶和华的态度，他没有因为这些耶利米的态度，他没有因为这些人要致死他而胆怯而害怕，依然在传扬神的真理，说至于我已经传讲了，你们该怎么处置我，那么随你们便。我们看到神的先知耶利米真是传扬真理不惧死亡，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榜样。我们好多时候我们会软弱，遇到环境会软弱，因为这个逼迫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教会起初建立开始到现在，一直到末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从来没有停止逼迫教会，逼迫弟兄姊妹。那么我们遇到逼迫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这个我们心里面一定要有一杆秤，一定有这样的心智，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准备，一旦遇到逼迫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假先知甚至一些假信徒他们做不到，遇到逼迫的时候，遇到就是要命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往后退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根本不是为了神，他们是为了自己这是耶利米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就说你们确实的知道，如果你们把我致死了，使就是让无辜人的血归到你们和这城。大家记得在耶稣受死的时候，那些那个大祭司就说，愿这罪归到我们的子孙身上，这是个咒诅。所以到现在为止这个咒诅一直在他们子孙身上。那句话说的真是不轻啊，所以以色列人现在其实还是活在那种咒诅当中。所以如果是把神的真的仆人先知致死了，耶利米说这个血这个债，你们的子孙你们和这城并其中的居民所有的百姓都要还，因为耶和华实在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将这一切话传于你们耳中。他现在非常确定地告诉他们，这些话都是神差遣他说的， 不是他自己随意说的。第十六节，首领和众民就对祭司先知说，这人是不该死的，因为他是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向我们说话。国中的长老就有几个人起来对聚会的众民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我们看到还是有一些明白人，这些首领和一部分的百姓就对那些家祭司家先知说，这个人是不该死的。然后有几个长老就把以前这个先例拿出来来劝他们。这个先例是当时弥迦对犹大众人说，弥迦是谁呢？弥迦就是后面我们将要分享的弥迦书的弥迦书的那个先知。弥迦是什么时代的人呢？是约坦、亚哈斯和西西家作王的时候神兴起的先知。那么约坦是一个好王，西西家是好王，约哈斯是一个非常坏的王。在那个时候神兴起的先知弥迦，当时弥迦就是预言就说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如此说，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这个预言在弥迦书的三章十二节有。那么这里面是耶路撒冷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丛林的高处意思就是长满了丛林无人居住的山岗。圣殿的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应该是人脚所踏之处，在礼拜的时候大家都要来的地方，但是这个时候是都长满了丛林，没有人了，就是这个殿荒凉了。那么这些长老把这句话拿出来，就是当时这个先知弥迦也说过这样的话，耶路撒冷也必为乱堆。那么现在耶利米说这话，这以前也有过，说不能因为他说这个话就定他死罪。这里面我们看到就说首领和众民说，他们认同耶利米是奉耶和华我们神向我们说话，而长老也把以前的一个先例搬出来来阻止这些先知要定死耶利米。我想这也是神的作为，神会保护他的仆人。耶利米先知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他的功还没有做完，神不会让他在这个时候把他带上走。我们看到这个从弥迦当时的预言和耶利米再次的预言，可以看到离弃神的后果。离弃神以后，即便是耶稣用宝血买来的教会，只要是堕落了，只要离开了神，神仍然会把这个金灯台从原处夺去。这是启示录里面神亲自讲的，说不在乎外表，神看的是我们内心，神看我们里面是不是洁净的，我们里面是不是那个心是敬畏神的，是不是把神高举到首位的。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我们首先的想到是自己的好处，还是想到的神？神看这些，不看外表。我们在什么地方敬拜神真的不重要，只要我们的心真正的在神的里面，愿意把神摆在前面，这是重要的。所以现在神把好多的教会关了门，我们在家里面透过网络去敬拜神，去寻求神，神是看重我们里面，不看重这些外表。第十九节，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致死呢？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于他。那么长老就说，当时弥迦和这些王和众百姓说了以后，西西家王并没有致死弥迦，而是 恳求神的恩，去到神面前悔改，神就后悔没有把灾祸降于他。他们知道这段历史，他们我相信那些假先知也知道。若致死这人，我们就做了大恶，自害己命。就这些长老非常清楚，如果把这个人致死了，那就是在神面前行了大恶，一定是神会惩罚，是自己害自己。第二十节，又有一个人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是基列耶林人示玛亚的儿子乌利亚，他照耶利米的一切话所预言，攻击这城和这地。这儿提到这个人，神为什么要提到这个人呢？我们这里面需要思想。那么这个示玛亚的儿子乌利亚是一个真先知呢，还是这个假先知呢？我们需要辨别。我们注意他圣经里面这句话说，他照耶利米的一切话说预言，没有说照耶和华一切话说预言。我们要仔细的去看。有的人，大家从网上可以看到，有人解经之后认为这个就是这乌利亚是一个真的先知，他也有这样的负担，他把耶利米说的话他搬过来去劝这些百姓。我部分的同意，但是我们仔细对照一下耶利米书二十三章，我们看一下这个乌利亚他是不是一个真的先知，这我们需要看一下。在二十三章，神把这个假先知的面目罗列出来以后，又其实我们当时没有仔细的分享，有三点，大家看一下二十三章的第三十节。二十三章第三十节，神连续说了三个反对，说那些先知各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三十一节，那些先知用舌头说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与他们反对。三十二节，那些以幻梦为预言，又述说这梦，以谎言和惊夸使我百姓走错了路的，我必与他们反对。那么三十二节是，就是一开始提到我做了梦，用异象和梦，用这些所谓的神迹奇事来吸引这些百姓，让百姓认可他，使百姓走错路，这些先知。三十一节呢说，用舌头说是耶和华说的，他说是啊，这是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话，其实根本什么也跟他说。就像现在好多假先知，说的是用圣经的话去教导，其实神没有去安排他，没有呼召他担任这个职分。第三十节说，那些先知各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邻舍是谁呢？这个邻舍指的是从别的先知，真的先知那儿来把那个话拿过来搬过来。神说这是偷窃他的话。这三十节是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刚才看的这个乌利亚，乌利亚是照耶利米的一切话说预言，神没有说是照神的一切话，这里面很微妙，大家去自己判断一下。就我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乌利亚应该是一个假的，把别的先知的话拿过来搬过来说就是真的吗？不一定。那么刚才二十三章里面非常清楚的说的三类假先知，那么有一类就是把邻舍把其他先知的话搬过来去传说。说特别这儿提到是乌利亚他造耶利米的一些话，没有说造神的一些话。那么二十一节，约雅敬王和他众勇士众首领听见了乌利亚的话，王就想要把他治死，乌利亚听见就惧怕，逃往埃及去了。你看他就没有像耶利米那样能够持守立场，在那个阵地没有离开这个阵地，没有去逃，面对死亡说你我是该讲的要讲，你们对我怎么处理那是你们的事儿，我的事儿我是要传讲神的话。但是这乌利亚胆小害怕就逃了。我们从这儿来看，最起码他对神是不忠心的。如果他是一个真的先知真的仆人的话，他对神不忠心，我们基本可以判断这个乌利亚是一个假先知。 他逃完埃及以后呢，结果呢，23节，他们就从埃及将乌利亚带了回来，哈，逃到埃及没有逃掉，仍然被抓了回来，抓回以后就送到约雅敬王那里，王用刀杀了他。我们看到这个乌利亚和耶利米这个对比，耶利米传讲神的话，坚守立场，乌利亚虽然是传讲从耶利米搬过了一些话，但是不敢刺死到最后，他为了自己的小命还是逃掉了，最后还是搭上了自己的命。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耶利米的结果呢，最后就说王用刀杀了他，把他尸首抛在平民的坟地里面。24节，然而撒番的儿子亚西干保护耶利米，不交在百姓的手中指使他。耶利米有人保护啊，神一定会差遣他的天使，神透过其他人来保护神的仆人。这就是这两个先知最后不一样的一个结果。耶利米传讲神的话，保全了性命，那么乌利亚传讲所谓神的话没有保全，他因为害怕。我们遇到逼迫的时候怎么办？这个我们的生命都在神的手里面，神要不往这挪的话，他们不管如何的加害我们，神都保护我们。所以我们发发信心的，我们只要忠心的为主做工，忠心的传扬神的话，一个字不删减的去传扬，我们有这样的至死忠心的这样的心智，我们只管去做，其他事儿神会去做，神会保护我们。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去胆怯啊！遇到哪个地方逼迫了，我们就会害怕，这个害怕我们是很正常的一个心理反应，这一瞬间。但是这一瞬间过去以后，我们祷告神，我们的这个信心就会起来，我们就会刚强壮胆。如果是一逼迫就低头就害怕就逃，我们可能很难走到最后，很难走到终点，这个大跑的路可能很难跑到头。所以这我们一定要就是不断的去祷告神，读神的话语，去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知道是神是这样什么样的一位神，神是保护我们的神，神是我们的坚固城，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逃城。我们往神那里逃，不要往其他地方逃，逃埃及没用，逃到任何地方没用。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你真正的相信神，真的不会害怕，神一定会保护我们。如果是到时候神借着那些恶人把我们带上走，我们也感谢神，我们时候到了，我们在地上我们所做的工也做完了，可以到神面前交账了。好，今天我就分享到这儿。